活在恩典和信心的平衡中，安德烈·沃麦克，第20章：宗教还是关系？爱永远是比惧怕有更大服侍神的动力。惧怕中带有惩罚，许多基督徒在与神的关系中备受折磨。他们认为，我必须做所有这些事才能让神爱我。如果你的配偶走到你面前说：“就这么定了。”你要做不好这几件事，我就不能跟你谈什么感情。我会列清单检查你，只要一次没做到，我就不会跟你说话。你也别指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钱，我得惩罚你。这是怎样一种关系呢？这就是宗教呈现给人们提供的神的形象。他不会跟你说话，也不会回应你的祷告，甚至都不会听你祷告。神用指头堵着耳朵，直到你悔改才会听你。他会大发脾气，他可能会打死你的孩子，因为他很不高兴你没有每天按时读圣经。没有人愿意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。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你的表现和惧怕上，你就不可能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。宗教描绘出来的神就是这种形象。而我们还在奇怪为什么人们很难保持与神的关系。我最喜欢做的事。神爱你，因为他是一位良善的神，这是他的恩典，你的信心不会使他行动。神没有回应你，你的信心是对神的回应。你需要明白，神爱你，并因着恩典与你相交。他已经原谅了你所有的罪。你需要停止犯罪，以杜绝撒旦入侵你的生活。但你与神的关系并不取决于你圣洁与否。当你理解了这些真理，并把它们应用到生活中，你与神的关系就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层次。相信他应该是很容易的事。如果在你还完全与十字架为敌时，神就爱了你，甚至为你而死。那你现在已经成为他的孩子，虽然还不尽完美，他岂不是要更加爱你，更想要在你的生命中体现他的大能吗？这个领悟把基督徒生活回归到简单的，也是神想要的状态。神爱我，我研究他的话语不是为了赢得他的爱，而是因为我想读他写给我的情书，并了解他有多爱我。我祷告不是因为我不得不做，而是因为我想要做。我不是在打卡积攒点数，我祷告是因为我爱神，真的喜欢与他一起共度时光。我们到各大城市举行聚会敬拜时，常唱的一首歌里说：“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和你在一起。”对你而言是这样吗？花时间与神在一起，真的是你最喜欢做的事吗？对我来说，真的是这样。我跟你分享这一点，不是想要抬高我自己，贬低你，我是想鼓励你，让你知道这是完全可能的。事实上，这种与神亲密关系不仅是可能的，而且这正是他创造我们的首要目的。宗教和传统灌输给你的关于神的教导，阻碍了你享受与他的关系。跟一个你认为正在杀死婴儿，让人生来智障或畸形的人在一起消磨时光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你怎么能靠近一个发送恐怖袭击、恶劣天气和所谓天灾的人呢？你不能。但当你明白真理，了解神有多良善时，你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爱他，并和他一起共度时光。免费的礼物。如果这不是你的经历，那么你就被宗教化了。我是怀着爱和同情说这话的。你被欺骗了，你相信的是你自己的努力，以为神正在回应你。你需要了解神的恩典，以及你的信心只是用来领受神的良善的工具。我知道这对你一直所相信的是个挑战，但这是真理。也许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，你已经意识到你的信心一直在你自己的行为和表现上，而不是在基督身上。我想给你一个机会， 让你开始与神建立真正的关系。但你需要明白，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国家，或在基督徒家庭长大，不会让你成为基督徒。就像坐在车库里不会让你变成汽车一样，参加教会也不会使你成为一名基督徒。你必须重生，你必须结束对自己的信靠，明白神爱你不是因为你配得，而是因为他是爱。他派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在2000年前为你的所有罪付清了代价，这代价已经被偿付了。你现在愿意接受这份免费的礼物吗？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罗马书10:9。按圣经教导，接受救恩这一礼物的方式，就是口里承认耶稣是主，心里相信神让他从死里复活。如果你这样做了，你就会得救。但要让耶稣成为你的主，不只是说这些话而已，你还必须愿意服从他，让他做你的主。这意味着他在掌控，而不是你。我不是说你会做得完美无缺，但你必须愿意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让耶稣成为你的主。你可能是宗教信徒，你可能是一个好心人，心想，我做得够好了，神会接受我的。这不是关于你的良善，或你做过什么，没做过什么，这是关于耶稣做过什么。你必须把自己谦卑下来，像接受礼物一样接受救恩。如果你以前从未这样做过，我鼓励你现在就让耶稣做你的主。你可以从心里这样祷告：耶稣，我决定不再相信自己和依靠自己的行为得救。我承认你是我的主，从心里相信神让你从死里复活。我现在凭着信心接受你救恩的礼物，谢谢你向我彰显你的爱和恩典。一旦重生，你也需要接受圣灵的洗。我在本书中分享的话语中的这些真理，对于仅仅依靠自己的智力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。你必须依靠圣灵给你启示，才能领悟我所讲的内容。最大益处。我很久以前就不再和人争论了。我刚开始服事时，常常与人争论。我使用很多经文与他们争辩，试图说服他们相信真理。但现在我不再这样做了。我意识到，对真理的理解必须来自启示，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获得启示性知识是受圣灵洗的最大益处。启发默示人撰写圣经的那一位会开始教导你圣经说的是什么。当你用方言祷告时，圣经说你是在说神隐藏的奥秘。然后你可以祷告翻译出所说的方言，这是你获得启示性知识的方式。我在本书中分享的大部分真理就是这样由神启示给我的。我通过阅读和研究神的话，把真理放到心里，但我无法理解。所以我用方言祷告，并相信神会为我解释。然后神给我启示，向我解释他的意思。神的话和我自己的经历让我确信，许多属神的事，如果没有圣灵激发的大能，你根本无法领悟。如果圣经对你而言像是一本封闭的书，那是因为圣经是圣灵为你的心而写的，不是为你的头脑而写。你需要让圣经真正的作者向你揭示其中的真理。虽然方言祷告是受圣灵洗的套餐中很重要的一部分，当我接受圣灵之后得到的头等好处是启示性的知识。我开始明白真理，启示性的知识仿佛在我里面爆炸了。一旦你重生得救，你需要接受圣灵的洗，这样你才能在基督徒生活中成功，靠圣灵的恩赐运作，并且在属神的事上继续进步。作为神的孩子，爱你的天父想要把你过新生活所需的超自然的能力赐给你。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，我鼓励你现在就接受这份礼物，圣灵的洗礼。接受圣灵。要接受圣灵的洗， 你需要做的就是请求、相信并接受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，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路加福音11章10节13节。来吧，就像这样发自内心的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认识到我需要你的大能来理解你的话语，过新的生活。我渴望领受你启示性的知识，请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。凭着信心，我现在就接受它。谢谢你给我施洗，圣灵，我欢迎你来到我的生命中。恭喜你，现在你已经被神超自然的大能充满了。你不懂的某种语言的一些音节会从你心里涌到嘴里，当你凭着信心把它们大声说出来时，你就是在从你里面释放神的大能，并在灵里建造自己。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这样方言祷告。当你祈祷接受主和他的灵时，你有没有感觉并不重要，只要你从心里相信你得到了，神的话语应许说你就是得到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马可福音11章24节。神向来说到做到，所以相信他的话吧。